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感谢你赐下信心。信心就是信靠。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内心深处，我们信靠神。我们信靠神的话语，圣经。我们信靠祷告，信靠我们所做的祷告。我们信靠我们所唱的诗歌。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里面诞生了这样一种贵重的东西，叫做信靠，叫做信心。我们确实有信心在神里面，我们为此感谢你。所有人都说阿们。我们一直在教导你们关于信心的事情，已经有好几个主日了。今天的课程非常奇妙，因为它是关于耶稣基督所说的实践关于信心的事。请原谅，我要开始阅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节。耶稣基督所说的实践关于信心的事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如果今天的世界仰望耶稣，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但他们在仰望共和党人，在仰望民主党人，在仰望国会，在仰望州领导，在仰望哲学，在仰望许多其他的东西，唯独没有仰望耶稣。但如果你想得到我们所说的信心，你就必须仰望他，因为圣经明确地说，他是这整个信心的创始者和成终者。顺便说一句，在信心的事情上，没有什么是在他之外的。你的整个信心存在于他里面，从他开始，也在他里面结束。他是信心的起点，也是信心的终点。如果你想要信心，它始于耶稣基督，也终结于耶稣基督。信心不在其他任何宗教之中，不在其他任何教义之中，信心完全、彻底、庄严地体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正在寻找信心，如果我们正在寻求信心，它就是信心的创始者，它构思了信心，它使信心成为现实，它完成了信心，它成就了信心，他带来了信心的结论，他不需要任何帮助。耶稣基督在圣经中谈论信心的次数比任何人都多，所以我们应该聆听他的教导。没有人像他那样多次谈论信心。在旧约中，信心这个词只出现了两次。第一次是在申命记32章20节，那里说，他说，我要向他们掩面，看他们的结局如何。他们本是极其悖逆的世代，是无忠信之子的儿女。我真想就这最后几个字无忠信之子讲上三个小时。我们即将培养出这样一代人，他们是无忠信之子。这里提到的是以色列，一个神所爱的国家，一个神所救赎的国家，一个神所赐福的国家，一个神曾经为其成就诸多大事的国家。但现在他们却有了一代没有信心的子女。朋友们，我想让你们知道，你们的孩子也可能会长成这样。要小心你们的孩子，不要让他们陷入不敬虔的圈子。如果他们的学校不适合他们，就把他们转出来，送进合适的学校。他们比这个世界上所有教育系统的价值加起来都要重要得多。他们是永恒的灵魂，他们值得我们付出一切去爱他们、保护他们、看顾他们，不要让魔鬼夺取他们。这里有一代没有信心的孩子，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，奉耶稣的名。旧约中第二次出现信心是在哈巴谷书二章四节，看啊，自高自大的人心不正直，唯一人因信得生。在新约中，一人因信得生这句话是从这位伟大的先知哈巴谷那里引用来的。一人因信而活，因信靠神而活。那么耶稣基督关于信心说了些什么呢？第一，他命令我们要对神有信心。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二节，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你们要信服神。这是一个命令，他是在对那些与他关系最亲密的人，他的门徒讲话。这件事发生在伯大尼附近，他们正从耶路撒冷前往伯大尼，现在又回到耶路撒冷。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，这一品种的无花果树，果实先长出来，然后才长叶子。所以，任何时候你看到树上有叶子，就表示树上应该有果实。耶稣看到这棵树有叶子，就走过去看看是否有果子。 但当他查看时，发现树上什么也没有。他就对那棵树说：你这个伪君子的小树，你装出一副有果子的样子，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。因此，你要因虚伪而枯萎。第二天，他们路过那棵树，圣经说那棵树从根部开始枯死。这不是树木通常的枯死方式。树通常是从叶子开始枯黄，最后根部才完全枯死。但这棵树是从根部开始死去。第二天，当他们看到这棵树倒向一边，有些叶子可能还绿着，但树干已经枯干了。他们惊讶地说：这是怎么回事？耶稣对他们说：要信服神。因此，这是对超自然事件的命令。这是对不合常理之事的信仰。是要相信神能做大自然无法做到的事，是相信神能做世人无法做到的事。这意味着信心是超越人的，信心比人更伟大。我们必须进入信心的领域，才能看到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。耶稣四次提到小信，小信总比没有信心要好。谁能说阿们？我宁愿有一点点信心，也不愿一点都没有。在马太福音6章30节，耶稣说：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！他们担心明天的事情，耶稣对他们说：听好了，如果神给田野里的草披上美丽的衣裳，如果神给飞鸟提供食物，如果神看顾他们，那他岂不更看顾你们吗？小信，感谢神，他们至少有一点信心，但耶稣期待他们有更大的信心。在马太福音8章26节，耶稣说：你们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。那时一场风暴来了，风浪翻腾，耶稣正在休息，门徒惊慌失措，惊叫着说：主啊，我们要死了，你不管吗？耶稣责备他们说：你们这小信的人。他们有一点信心，但当危机来临时，他们的信心不够。当困难降临时，他们的信心不足。耶稣希望他们的信心比那时更多。在马太福音14章31节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：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这句话是对彼得说的。他本来有足够的信心从船上走出来，但是当他看到风浪，他就害怕了，开始下沉。耶稣把他拉起来说：你这小信的人，为什么怀疑？他本可以继续走在水面上，但他的信心不够。在马太福音16章8节，耶稣看出来，就说：你们这小信的人，为什么因为没有带饼彼此议论呢？耶稣在和门徒们谈论5000人吃饼的神迹，门徒们却在担心没有带足够的食物。耶稣说：我已经显明我的能力，我曾供养了那么多人，你们为什么还不信呢？耶稣希望他们有更大的信心，而不是小信。耶稣讲到的信心中，有一种叫做相关信心。在马可福音2章5节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这里有一个瘫痪的人，他快要死了，但他的4个朋友决定把他带到耶稣那里。他们把他抬到耶稣所在的房子前，但房子里挤满了人，他们进不去。但他们没有灰心放弃，他们上到屋顶，拆开屋顶，把朋友放下去。就这样，他们把瘫痪的朋友带到了耶稣面前。圣经说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这是一种相关信心，他们的信心带来了朋友的医治。他们对朋友有怜悯，他们相信只要能把朋友带到耶稣那里，他就会得医治。他们愿意为朋友竭尽所能，结果他们的信心成就了神迹。今天这里有一些人，他们能得救，是因为有人为他们祷告，有人为他们带来祝福。感谢神，让我们帮助别人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。但马可福音4章40节讲到了一种相反的情况，没有信心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有一群人，他们没有信心。今天世界上仍然有这样的一群人，他们聚在一起，为的是不信。他们相互取暖，彼此确认， 我不信这个。另一人接着说，我也不信。然后他们就像麻雀一样齐声应和，我也不信。我不愿意与这样的人同行。我要与充满信心的人同行，我要与相信神话语的人同行，我要与相信神迹的人同行。不管神迹有多大，我都会继续欢喜快乐，因为我爱神迹的能力。我拒绝与怀疑的人同行，我拒绝与批评别人的人同行。我不愿活在批评中，我要活在爱中，活在喜乐中，活在平安中。你们能说阿们吗？耶稣还讲到了个人信心。在马可福音10:52，耶稣对他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他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这是个人的信心。这里没有四个人抬着他去找耶稣，也没有其他人帮助他，而是耶稣直接对他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所以信心可以是个人的，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信心。在路加福音7:50，耶稣对那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这是一位用香膏抹耶稣脚的女人，她来到耶稣面前哭泣，她的眼泪打湿了耶稣的脚，她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她的信心使她得救。而与此同时，房间里有一个法利赛人西门，他不信，他不明白耶稣的能力，但这女人相信，耶稣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在路加福音18:42，耶稣说，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这是一个耶利哥城的瞎子，他大声呼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众人告诉他不要喊了，但他喊得更大声，直到耶稣听见了他。耶稣对他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耶稣也谈到医治的信心。在路加福音17:19，耶稣对那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这是十个麻风病人得医治的故事，但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。只有这一个人得到了耶稣的祝福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在马太福音9:22，耶稣转过来看见他，就说，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这是一个患血漏12年的女人，她挤过人群，摸耶稣的衣服碎子，耶稣转过身对她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她的信心使她的医治。接下来耶稣讲到了伟大的信心。在路加福音7:9，耶稣讲到了伟大的信心。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，转身对跟从他的众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样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。这里讲的是一个百夫长，他是罗马军队的军官。他的仆人生病了，他派人去找耶稣，他说，主啊，不必进我的家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痊愈。耶稣听见后十分惊讶，他说，我在以色列中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信心。换句话说，这样的信心甚至在神的子民中也找不到，竟然出现在一个外邦人身上。他相信耶稣的权柄远远超越空间的限制，只要耶稣一句话就能医治他的仆人。耶稣称赞他有伟大的信心。另一次提到伟大的信心是在马太福音15:28，耶稣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。这是一位迦南妇人，他的女儿被鬼附了，他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，但耶稣最初没有理会他，甚至说，哪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是不好的。但他回答说，是的，主啊，可是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耶稣被他的信心打动，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他的女儿就得医治了。他的信心不仅坚持到底，而且充满了谦卑。他没有因耶稣最初的拒绝而退缩，反而更加坚定地相信，最终得到了他所求的。让我们祈求神，使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，即使在意想不到的地方，即使在看似绝望的环境中，我们仍然能够展现伟大的信心。耶稣也谈到了增长的信心。在路加福音17:5，使徒对主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。信心是可以增长的，昨天的信心今天可以比它更大，上周的信心这一周可以更强。信心不是静止不变的，而是可以不断提升的。 耶稣在马太福音17章20节说，因为你们的信心小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里挪到那里去，他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。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，你愿意相信耶稣的话吗？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不可能，那做不到之类的声音，但耶稣说，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。你要决定是相信耶稣，还是相信这个世界的负面思想。你若选择相信耶稣，他会使你经历信心的增长，让你看到不可能变成可能。接下来，耶稣提出了一个信心的挑战。在路加福音18章8节，我告诉你们，神要快快地为他们伸冤了。然而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事尚有信德吗？耶稣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，他在来时，世上还会有信心吗？为什么他要问这个问题？因为这个世界正试图摧毁你的信心。电视、社交媒体、新闻、世俗文化，所有这些都在向你灌输怀疑、恐惧、焦虑，让你远离信心，让你只相信眼见的、科学的、物质的，却不信靠神。但你要持守信心，要用神的话语来充满你的思想，要拒绝让世界的消极影响侵蚀你的信心。耶稣还告诉我们，信心能胜过邪恶势力。在马可福音16章17节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。信心让我们在属灵征战中得胜，信心让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驱赶魔鬼，打破黑暗权势的捆绑。你不需要是教会领袖，你不需要有特殊的地位，你只需要信。信的人，这句话没有限制，任何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奉他的名赶鬼，这是信心的权柄。信心还关乎永生。在约翰福音3章36节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你的信心决定了你的永恒归宿。信靠耶稣的人已经拥有永生，而拒绝信靠耶稣的人仍然活在神的震怒之下。最后，我要告诉你，耶稣曾经为你的信心祷告。在路加福音22章32节，耶稣对彼得说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耶稣知道，我们都会遇到考验信心的时刻，都会面对挑战和困难，但他已经为我们的信心祷告，他正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代求，让我们的信心不会失败。无论你正面对什么困境，无论你的信心是否正在遭受攻击，请记住，耶稣在为你的信心祷告。你的汽车可能会坏掉，你的房子可能会倒塌，但你的信心不能崩溃。不论是危机、紧急情况，还是人生的风暴，我们的信心必须稳固，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神。愿神赐给我们更大的信心，在这个充满怀疑和不信的时代，让我们成为信心的勇士。所有人都说，阿们。